王五是乘兴而来，败兴而归呀、啊。老头子长叹一声：“姐，好吧，既然你不肯走，老朽我最后的心意也算尽到了。不过你放心，但愿苍天睁眼，能够化险为夷。每一天，我保证来看你一次。不，那太危险了，您不要来。就像您说的那样，万一形势有变，我们不都好了吗？那好，小英子，把东西拿着跟我走。不，我跟七爷说了，七爷不走，我也不走。我们活在一处，死在一起。”这罗英还拧上了，说什么不走。王五最后一赌气，我也不走了，告诉徒弟找地方睡觉，就在这儿保护七爷。谭嗣同一看可急坏了，拉住王五是再三的苦劝，说你们陪着我毫无意义，官兵来了你们能怎么样？你们浑身是铁，能撵几颗钉？现在我们都在慈禧和荣禄的魔掌之中，能逃出一个是一个。老英雄，您千万别白陪着我，快走。最后终于把王五劝的熄火了。好吧，七爷，要那么的，明儿个我再来一趟，你好好想想，强拧的瓜不甜，我也不能强人所难了。走，带着徒弟，老头走了。这一天就这么过去的。谭嗣同合衣而卧，躺下假装睡觉，其实他睡不着，昏昏沉沉的。又到了第二天天亮，罗英呢，发现七爷瘦的不像样了，打算给他开开胃口，买点什么吃的。早晨起来拎个小筐，跟看门人打了招呼，罗英上了街了。谭嗣同一睁眼发现罗英不在，他刚把上衣穿上，就听门外是一阵大闹，谭嗣同就知道最后的时刻来到了。果不出他所料，咣啷一声大门一开，闯进院子有五六十人，为首的都是刑部和步军统领衙门的官人，手里都端着枪支、大刀、长矛，把前后院包围了。有一个主事打扮的官儿迈步进了屋，挺横，上一眼下一眼看看谭嗣同：“您不就是谭军机吗？”“是我。”“刑部大堂和督察院请您有事商议，跟我们走一趟。”“等一等。”谭嗣同说完了，把抽屉匣打开，把自己的书挑了几本，又在柜子里伸手拿出几件换洗的衣服，准备在监狱里头用，然后对着镜子换好了官服。那个主事一看：“哎，你怎么还穿官服？”谭嗣同一瞪眼：“怎么？什么时候传下旨意把我这官给免了？”这主事也没词儿。谭嗣同换完了，迈大步往外就走。来到门口一看呢，附近的老百姓都扒着门探着头往这看着，人们带着惊恐不安的表情，恋恋不舍的瞅着谭嗣同啊。谭嗣同一看旁边有一辆行车，他毫不犹豫就上了车了。那把门的老家人一看：“大人，大人，您还有什么话说吗？”“
哦，
罗英到街上去了，他回来以后你就告诉他我走了，让他按我交给他的话 好好办事。
好吧，
废话，走走走走走走。再把刚走了以后，买东西回来了，他就发现呢，这门口跟平时有些两样。大门开着，他迈步进了屋里一看，满地都是纸片子，桌子也倒了，被毁掉在地上，他就知道情况有变。妾妾，连喊了几声无人答言，他转身又跑到门房，一看那守门那老家人早就吓得都半死了，干着急说不出话来。洛英把他扶起来，妾呢，快说呀，妾呢，
叫人家抓去了
啊。什么时候的事儿？
时间不太长啊，就跟你前后脚。
罗英一听，脑袋嗡了一声，好悬没摔倒。虽然说这个事儿在意料之中，但是还不希望发生这种事儿。洛英回到屋里头，看着谭嗣同的东西，心如刀绞一般，眼前发黑。
我的七爷爷！
说完了，他就昏过去了。那把门呢，也吓跑了。这么大的房间，就剩下洛英一个人。他一直趴着天黑，才慢慢的缓醒过来。洛英回忆回忆白天发生的事儿，就预感到谭嗣同是准死无疑啊。我怎么办？难道我就这么看着七爷受刑吗？不，我也豁出去了。您说这小伙子有多虎，饭他也没吃，在墙上摘下那把宝剑来，把平常练功用的小弹弓他也别在身上，换了一身短衣襟小打扮，是夜探秦步崖。这在上古上杂奸反欲似乎还好办一点，特别是近代了，那都有快枪，要想杂奸反欲谈何容易。他就仗着罗英身体力便，摇两下子，哎，他真就摸到刑部大衙里边去了。第一次他到这里边，也辨不出东西南北，也不知道谭嗣同在哪屋压着，这不胡闹一样吗？好不容易他摸到牢房大门的外头，正好遇上巡逻的。这巡逻的一瞅，这谁呀？口令。罗英答不上来，马上叫人就发现了。什么人？站住！冲着他开了两枪。罗英躲在一棵树后，免于伤害。但是罗英一伸手，把那小弹弓拿出来，对准这巡逻的啊，啪啪就几弹弓。哎，你别说，这弹弓比那枪还准，正打到巡逻狱卒的脑门子上，一人给来个包，狱卒就喊上了：“了不得了，有人混进大牢来了，有人要杂奸繁育。”串锣一响，整个监狱都翻了天了。您想想，谭嗣同是国家的要犯，在刑部大牢里押的这些人都是主要的犯人，恐怕万里有一，所以加强了巡逻。光在这儿的驻军就不下1000余人，怎么能杂奸反欲呢？洛英见势不好，
心里头默默的说：“七爷，我算尽到最后一把力气了，再没有办法了。”莫深他奔东北那方向就跑，就讲这腿肚子上麻了一下。洛英知道中了枪了，又往前跑了几步，他刚翻身上了短枪，就讲这胳膊上的又木了一下。仗着他年轻啊，在危机的时刻也顾不得疼痛了，两腿一分钟跳到外边，一股激劲儿穿上一带民房，他就挺身后头，又是枪又喊叫。罗英一个劲儿往前跑，也不知跑出了有多远，突然眼前发黑，一脚蹬空，从房上他就摔下去了。再以后的事情罗英就不知道了，也不知道过了有多长时间呢。罗英就感觉到好像腾云驾雾，还有这个自由啊，飘飘忽忽在五里云雾之中，一会儿又好像回到自己的家乡湖南浏阳。哎，母亲冲他微笑，似乎他那个小妹妹在河边洗什么东西，但是这些人光冲他点头，没有一个说话的。他又突然发现谭嗣同被几个人架走了，他抖丹田喊了一声七爷，突然惊醒，他睁开眼睛看了看，这怎么回事？他发现自己躺在一张非常讲究的软床上，提提鼻子，香味扑鼻，这屋里灯光明亮，照得他眼花缭乱，好像还挂着帐子。哎呀，罗英一想，我在做梦。不对，不是做梦，难道我杂间反欲是幻想？不是幻想，完全是真的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难道说我死了？怎么跟说的那个阴曹地府不一样啊？既见不着判官，也见不着小鬼，这是什么原因？这阵觉着浑身上下骨子节都疼，他又昏过去了。当他第二次醒来的时候，他觉着有个人抱着他，拿个勺啊往他嘴里头灌东西。洛英就觉着干渴，哎呀，这个好，喝了一口又一口，喝了不得灵儿了，这回头缓过点儿了，慢慢把眼睁开，往身边一看，意外的发现有个女人抱着他。这个女人散发披肩，穿着一身十分讲究的睡衣，脖子上挂着闪光的宝石项链。他发现这个女人十分眼熟，你谁呢？哦，想起来了，正是在上海十里洋场遇上那个名妓叫赛金花。这回他知道不是做梦了。在前文书咱提过这赛金花，这个女人嘛，在当时真是个传奇式的人物。虽然他岁数不大，所走过的道路也是传奇式的。赛金花本来叫傅彩云，她是苏州人，因为家境贫寒，父母一狠心把她卖到窑厂妓院。在她十一二岁的时候就学弹拉歌舞，十四岁正式迎宾接客。您说这个妓院，这是最残酷的一种营业，不知道哪位发明的。据说嘛，是中国列国年间管仲发明的。 这玩意真的假的也没有考究。总而言之，作为一个妇女要到这里边就是人间的地狱，依靠出卖肉体和灵魂谋取生活。在旧社会有多少良家子女命丧在这个魔窟啊？傅彩云他的命运也不例外。然而说的传奇他就跟别人不同，在他15岁那年来了个嫖客叫王洪清，王洪清把他看中了，后来花重金把他赎买出去了。王洪清呢后来考上状元了，万岁钦点的状元公，这傅彩云居然成了状元夫人，当然是小婆了。转过年来，王洪清受朝廷的重视，派往欧洲担任了驻英法澳意几国的公使。哎，这傅彩云居然成为公使夫人。本来王洪清啊有大婆，但是在那个封建年代这女人都缠足，而且她这个夫人从来大门不出二门不迈，到欧洲有些不方便。近年来欧化大兴啊，都是只靠夫人外交。这玩意儿也别说，你看夫人在交际场中谈话也方便，办事也顺利。这王洪清这原来的老婆呢是个小脚女人，非常腼腆，在自己家人面前都说不出话来，何况到了欧洲呢。王洪清没办法，要求朝廷特殊恩许，把这傅彩云成为正式夫人，把她带到欧洲去了。哎呀，这一到欧洲，傅彩云是飞黄腾达，引起各国的注目，在交际场中没有一个不挑大指称赞的，有的国家的太后、皇后、国王、总统、将军经常邀请傅彩云赴会，党那给他送了个外号叫东方美人，名噪一时啊。但是好景不长，这王洪清美着美着也忘乎所以了，自己要搞著作。搞什么著作呢？他是外交官，他研究了一种地图，但是无意之中把地图搞错了，把长城一些地方的国土划到国外去了，后来被一个御史把他给参了，结果弄了个丢官罢职。汪洪清又憋气又恼火，没过几天伸腿瞪眼完，他完了，这状元夫人守寡了。本来傅彩云想回到苏州在家一忍就得了，但是在封建年代妓女是被人瞧不起的，尤其这老王家是大族啊。大伙一想，这种人怎么能留在家里头，死了也不能入祖坟。在大家的排挤下，傅彩云没办法，这才流落到上海重操旧业，又当了妓女了。咱们前文书不说了吗？在上海他很红，这怎么又跑到北京来了？这里边有个原因，在上海正红着的时候，消息传到苏州了，老王家又提出抗议，因为他当初当过状元夫人，现在跑到上海，这不丢人吗？老王家脸上无光了，你要当妓女可以，远点走，这上海离苏州太近了。后来傅彩云实在待不下去了，这又转移到天津，后来改的名叫赛金花。
看这有能耐的人到哪儿都有名。他到了金门一带没有两个月，名声就传出去了。以后呢，他算在天津安了家了。这次到北京，他是一个朋友约请来的，这朋友也是当大官的，在北京有个漂亮的住宅。但这个当官的奉了朝廷的旨意到广东去办事情，临时把这住宅就交给赛金花了，让他在这住着看家。另外呢，赛金花也打算看看病，最近身体感觉到不那么好。但是赛金花在北京还住不习惯，觉着没有上海和天津那么舒服，晚上睡不着觉。他站在阳台上把门开开，正在外头纳凉的时候，他就发现扑通在房上掉下一个人来，没把赛金花吓死，把男仆女仆全都叫起来，大伙七手八脚过来看看，这才发现罗英。一开始赛金花没认出他来，罗英现在个子也长高了，模样也长开了。等抬到赛金花这张床上，借着灯光，赛金花才认出来，本来他对这个孩子就非常爱慕，只以为再也见不着了，哪知道花花世界无奇不有啊！今天是意外的相遇，赛金花这心里头说不出来的那么高兴。他告诉仆人，如果有人问他是谁，就说是我的亲表弟，有病到北京来看病来了，不准你们胡说八道。是是是，仆人们管那些事儿，也不知道赛金花在哪认的这么个表弟，反正我们挣工钱嘛，管那干什么，大家守口如瓶。赛金花白天到医院去看病，看完了病以后，他担心罗英的伤势，紧紧就赶回来，在他的护理下，罗英这才明白过来。但是罗英这个孩子也挺固执，他对赛金花向来就没有好看法，他不理解一个女人干点什么不行，非干卖身的生活，非跟那些有钱的老爷们转圈，简直是可耻到顶点。